弟兄姊妹早晨，咁咧过去两年几咧，当要参与牧区小组聚会嘅时候咧，睇见咧小组喺开始聚会嘅时候，必定一个动作就系先为宣教士传嚟嘅消息去祷告，然后咧先进入小组其他嘅环节。而我去每一个小组，发现最喺小组无论系喺屋企里进行啦，或者在教会里进行啦，每一次咧去到差唔多呢个完结嘅时候，一定咧就系彼此分享一啲嘅代祷嘅需要，跟住互相代求。大家知道我嘅需要有人知啦，而我亦都知道咧，我只会被纪念一个好窝心嘅事，亦都咧睇见系一个好好嘅安排同埋一个习惯。大家可以安心回家，因为知道这个星期里面有人持续为我去祷告。愿意今天我们的早上，我们可以在这些已经在肢体之间已有的代祷生活上面，我们从阿拉伯罕为罪恶之城向神祈求这件事上面，让我们对代求或者你说代祷有更深和更阔的发现和学习。我们先一起再祈祷啊。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差派真理的灵运行当中，补足人的不足，也都让你的说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多谢你的同在，听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当你说要从阿伯拉罕身上学习，那么阿伯拉罕又怎样开始晓得在神面前去做这个代求的呢？刚才听经文诵读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经文提供了一 个画面，就是阿伯拉罕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在对话。那哪一个去到开启这段对话的呢？在这一章经文的，其实在最开头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万里橡树那里向阿伯拉罕显现。原来阿伯拉罕未改名仍然称为阿伯兰的时候，因为牲畜家财占多，他原本和他的儿子罗德一起去住的，但是地方太小了，容得两家人落。纵使两叔侄关系好好，但是因为太逼了，他们没事，但是小的不听话，他们的仆人呢在这里起争端。阿伯兰认为相爱不好口，不想破坏大家的关系，那你就让罗德，不如你选一个地方啊，你看看你想去哪里住。于是呢大家就分道扬镳，罗德就搬到去约旦河的平原，然后慢慢移下移下移下，就移到去所多玛这个地方去住。而阿伯兰就迁移到，就将他帐篷迁移到万里橡树那里去住下来。第一节讲到神来到造访阿伯拉罕的帐篷，并且有两位的天使去同行。神主动来找阿伯拉罕，因为他要讲两个的消息。第一个消息记载在经文的9-15节，我们刚才没有读到，不过我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原来是一个喜讯。神特别要去到跟阿伯拉罕讲，还要问你的太太在哪里，你的妻子在哪里。神要同一时间向他们夫妻要去讲这个的消息，就话佢哋要生一个仔啦。而第二个消息就是刚才所读的20-33节，佢系一个审判嘅警告。神要判断所多玛同俄摩拉嘅罪，两个完全相反嘅消息，一个系生命将会降临，而另一个系灭亡刑罚的降临。如果想想神是信实的话，他 在自己口中讲出你两个消息。这样讲，两者都必然成就和实现啦。喜事固然好，但是这个恶讯那怎样呢？耶和华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去隐藏他将要进行的事。我们看见神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可以袒露他心意的一个朋友。当神这样去到很直接地告诉他的时候，让亚伯拉罕对神的计划可以有一个回应的机会。而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为这两个城去代求。我们回到去第二十节，神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做了一个控罪的宣告，指出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罪大恶极，控告他们的声音甚大。当我尝试去看一本书，就是阿邝炳超博士一个注释，他说控告的声音是困苦者的哀叫，被迫害者的惨声。我们可能想象就是城里面有很多犯罪的人，或者我们可能称为恶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令更多的弱势的人士，他们的左邻右里在他们的罪当中去被苦待。这个声音是大到无法掩盖，是非常大的一个响声。当神说我要下去察看，如果不是我也要知道，这句话似乎留下了一个辩解的机会给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被告。察看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指审判或者你去研究一些证据。换句话说，如果当神亲自去到查看的时候，如果证据不足，那就没事啦，那神就会免去这些刑罚。但我们又知道神行事呢不是存在于情绪的偏颇里面，因此亚伯拉罕在廿五节他称神为审判全地的主。主啊，你要去公平审讯啊。而亚伯拉罕又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仿佛就好似一个的证人，站在这个证人栏的里面。神给亚伯拉罕为这两座城去求情，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若然审判罪城的时候，按着神的公义，神的刑罚是必然是带来灭亡。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祖先哪一个啊？挪亚。亚伯拉罕的祖先挪亚就经历过神毁灭性的审判。在创世纪六章形容挪亚的时代，地上充满了暴力和败坏。于是神观看后对挪亚说，在我面前犯血气之躯的结局已经临到了，因为他们令到地上充满了暴力。看看，我要将他们和这个地一起毁灭。神要以洪水去淹没地上的一切败坏。挪亚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方舟。在那里的记载即是记载神一次一次地向挪亚说话，但挪亚呢就却是完全的沉默。经文重复这样去形容挪亚，就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去做。其实很相似啊，无论是挪亚或者亚伯拉罕，神都指出当时期的败坏程度以及神会带来的审判。两段描述都很相近，同时神呢都先让他们两个都知道审判来到。我们可以看见 神是事情里面的启导者。面对这些事情，人原本不知道怎样去回应，那这样怎么算呢？是神亲自引导挪亚去做方舟，又让亚伯拉罕去代求。他们去做神想他们去做的事。是啊，他们本来不晓得，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帮助。因此我们说代求的起始是怎样呢？启动者就是神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过往的信徒生活里面，你曾经为一些人一些事 去祷告，你会突然疑问，为什么我为这个人或者为这件事去祈祷呢？其实这个人我不是很认识，或者这件事其实跟我不太大关系。我相信是唯有上帝是感动人心的那位。我们说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去学习，作为代祷者，亚伯拉罕给我们什么的启发呢？我们可以看看亚伯拉罕抱着什么信念去做他的代求。首先，亚伯拉罕他相信神是公允的，他重复去问神，可不可以因着异人的缘故饶恕这个地方，不去施行毁灭啊？其实当亚伯拉罕一开始去求神的时候，他就信神是公义，是啊，你不会这样做的哦。第25节那里说，你绝不会做这件事，将异人和恶人一同杀了，使异人与恶人一样，你绝不会这样。那怎样才算是异人呢？就是没有犯罪那些是无辜人咯。亚伯拉罕他信神不会流无辜人的血。亚伯拉罕所求的是祈求耶和华因城中的异人而恩待全城。亚伯拉罕是异人的守望者，他并不是去到求神你赦免那些人啦，他首先的不是去为这些人的赦罪去祷告，他是为异人的生命求神去保存。第二方面，亚伯拉罕的代求是尽力的守望。不知道大家刚才听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数到究竟亚伯拉罕向神求了几次呢？原来来来回回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祈求了六次。他的求情由假设城里面有五十个人减下减下，然后递减到假设城里面有十个异人。直到这个对话完结，又说离开个地方。对于这些数字，有多不同的释经者有他们的理解。是的确确，对于犹太人，数字一直有他们的表面或者隐含的意思。教一致的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紧要的事要重复三次。阿拉伯罕不单止讲三次，是讲了一倍啊，他用了一倍 的功夫去向神去祈求。亚伯拉罕这样迫切的去祈求，表现出他很认真的这件事，因为事关重大啊，神你会毁灭没有啦，你宽容下啦，你等下啦。亚伯拉罕的祈求是一个严肃的摆上，他简直是全力以赴，期望可以扭转那个局面。 阿伯拉罕的代求也都是祈求和神意念一致的祷求。究竟阿伯拉罕知不知道挪得住哪里的呢？我相信当然知道。不过呢，究竟在这个的祈祷的里面，在这个的祈求里面，究竟阿伯拉罕是为挪得他这个他所爱惜的侄去求情啊，定还是真是他为所有义人都去祷告祈求呢？似乎这里从来阿伯拉罕没有提过挪得的名字，他也没有搬挪得出来就求神，哎呀，看在我的侄份上，你可不可以轻手一点，或者甚至你什么都没有做啊，那个是我的侄啊。但是没有阿拉伯罕虽然好照顾他的侄，关系都好好，其实在心底里面阿伯拉罕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当挪得迁移去所多玛，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创世纪的13章形容到挪得所选择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呢？啊，原本都好像挺好的，他说在约旦河的全地都是滋润的，咦，那就不错咯。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这个地方看来经济富庶，充满优越的条件。他说如同耶和华的原子，即刻让你想起一个什么地方呢？哇，伊甸园啊，好美好啊。不过他又说他似埃及地啊。原来埃及地在当时同样是很繁华很富有。不过实情是阿伯拉罕和挪得其实刚刚就在这个埃及上回来这个迦南地。他们在埃及地为了饥荒落到去生活，但是在那里地方其实他们几乎遇着一个危机，几乎没命。挪得他是被这个这个地方的外表去吸引，他似乎未学到个教训，他仍然被眼前的美物这些的繁盛所吸引。不过这些是没错的，就一般人来说繁华昌盛看来是一种祝福，但同样可以深藏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贪婪，很多的欺诈，甚至可能失去公义，失去诚实。在13章的13節那里这样形容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挪得却去选择搬去这个地方住在这些罪大恶极的人中间。我有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做这个选择的呢？有时人真的会迷失的，看见这些的事情很吸引，很吸引，意识到他看不到中间的利害，他看不到这些事会将他带离开耶和华的心。若然你劝告他，他可能会拒绝你的建议，甚至可能将你这个人都拒绝。有很多次呢，其实我都听到一些朋友去讲，或者可以讲是一个邀请，喂，请你啊，请你呢为我的细路祈祷啊，哎呀，他很反叛啊，真的很担心他们呢会撞板啊。其实他们口中的细路可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甚至可能是几十岁了。不过就是这样，做父母的见到自己的仔女如果越叫越走，心里面会很担忧。其实可能我们有很多 成年的家人、亲戚、朋友可能都有机会落在这些软弱里面， 他们被金钱、物质、或者成功欲望去吸引。他可能本来是回教会的，但慢慢离开不再回来。或者他们都叫做正正常常或者中中直直，但慢慢你觉得他为什么好像扁扁地的呢？我们可以做的唯有就是做代求。这里有个建议，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个认同性的祷告。我们认同这些我们祷告纪念的人，他们真的得罪了神，甚至可能得罪了人。我们代他去承认他们犯了罪。当我们去承认他们犯罪的时候，祈求上帝在他们身上有这个怜悯。可能他们的罪可能是包括可能是婚前性行为，可能是不诚实，可能是拜偶像，可能是经常讲大话，可能是暴力行为伤害到人。很多很多这些例子可能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发生。又或者他们真的舍弃信仰，远离上帝，靠自己。在神的眼里面，这些都是得罪神。我们代表这些人去认罪，求神去光照他，引领他离开这些黑暗。认同性的祷告是认同在神的标准里面他们得罪了神，但不是同意他得罪神。这些罪不是我们去同意，只不过我们承认他真的犯了罪。代祷者学习同神去一致。同样这些代祷并不是以祷告的说话去作审判定这些人的罪，因为唯有神是定罪的位。当你还是做神学生，我第一年去教会实习的时候，我在一个初职的团契里面去到服侍。弟兄姊妹要求我去分享其实刚才类似的这个信息，因为他很想他们的家人信主，很想学怎样为他家人的祈祷。我就鼓励他们为家人做这个认同性的祷告。后来两三年后，听到他们当中的父母陆陆续续都有人去信主。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是为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代求。代求的服侍可以说是一个很隐藏的服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去为这些事，为这些人去祷告。而这些人可能一生他都不知道原来你曾经为他祷告。或者有机会就是这些代求的服侍可能是几个人一起去做。但是无论是几个人或是一个人，这些都是隐藏的一个的服侍来到神的面前。不过你很深信代祷的服侍能够带来生命的成长，也都带来生命的祝福。有些什么祝福呢？第一个祝福就是被神所纪念。有人认为阿伯拉罕的代求是失败的，我不知道你怎样判断呢？他说因为所多玛和俄摩拉最终都被毁灭了。但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你知道，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那里这样说，神纪念阿伯拉罕。他在倾覆罗德所住这个地方，他倾覆这个所多玛时候，神就将罗德在倾覆里面去救出来。只可惜罗德的太太他不听天使的警告，在逃跑的时候他就翻转头望一望，好不舍得。因为这个回头一望，罗德的妻子就变成了一根的盐柱。 是罗德有他的软弱，但神却因为亚伯拉罕为他去代为这个城去代求时候，神最终是救了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是啊，有时候我们代祷，我们期望可能有一个结果，但是神可能带来另一个的结果给我们，是出乎我们的想法。然而神必然按着他的怜悯去到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因为神的怜悯罗德能够保住他的命，如果不是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有了。代求带来的第二个祝福，就是更深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在这个代求的历程里面，是让我们去发现更多究竟这个神是怎样行事的呢？究竟我的本相或者我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亚伯拉罕原初那种不知好歹的态度，经文讲到他天使离开了，他甚至怎样行着耶和华神去跟他说话，有种好像不知分寸的一个感觉，并且他语气率直。当神在约珥节作出这个应允，同意亚伯拉罕的要求，他如果城里面真的找到异人，好啦，我就饶恕那整个地方。神的公义和怜悯令亚伯拉罕在27节立即看见他需要谦卑啊！他称自己为什么呢？哇，我真是尘土灰烬啊！我根本不能够同神同这个神去相比。当亚伯罕接续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第六次向神祈求时候，神一啲发嬲都冇，亦都冇责备佢呢一种死前嘅态度。甚至每一次佢咁样祈求，神都向佢有回应，俾亚伯拉罕见神嘅忍耐恩慈，并且抚就佢呢个人。代求服侍是生命成长里面一种的操练。曾经在一个的祷告大会，在2012年，当我等这个神学院开学，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去一阵来参加一个叫做世界祷告大会 World Prayer Assembly WPA。他说是第二届，他说第一届是 在那个日子的20年前进行，所以当那些创办人上台的时候已经是很大年纪，拐下拐下上台。这个印象令我很深刻，原来有些人二十几年来都在这个祷告服侍里面去坚持。但另一样东西令我很深刻的，就是讲到有一班的小朋友成为代祷者，他们住在印尼的地方，他们在街那个社区里面去为他社区去祷告。这些小朋友几大呢？是讲紧幼稚远高班到啦，我想五岁六五岁啦，大概去七八岁十岁都有。他们怎样去祷告呢？就是很简单，将条街画出来，左边有什么铺头，右边有什么铺头，或者有什么屋这样。他们就几个小朋友按着这个的所谓的地图，就在祷告祷告祷告。他们就说因为他们这样去祷告，他们的社区起了变化。在这个祷告大会最后一日，大会邀请这班的小朋友出来一字排开，为当中的成年人去祷告。因为小朋友持续的在代祷里面去操练，他们根本不觉得祈祷有什么羞耻，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常。这种操练成为他们的勇气，并且他们为自己的社区祷告，也都为那班的大人去祈祷。当我看见这些小朋友按手在这些大人的身上，当中很多是牧师， 传道宣教士，我睇见有种汗颜。呢一班嘅小朋友竟然系代祷嘅勇士。其实后嚟我喺荃湾都听到荃湾区，其实都有人咁样去到为社区去祷告。佢每日翻工经过呢间银行、呢间嘅粥铺、呢间嘅餐厅、呢间嘅晒相铺，佢哋行过嘅时候就会去举起佢哋嘅手，去为呢啲嘅铺头、为呢啲嘅街坊去祈祷。同样嘅，我听到过一段日子之后，罪恶都少咗，家里边嘅气氛好咗。原来有啲人就藉着代祷去到咁样关爱社区。所以想讲代祷嘅服事可以带嚟好多嘅爱。我哋曾经持续六七年参与一个群体学习代祷，为神嘅国度去守望。哇，好似都好似好宏大嘅一个嘅积分。每一年到咗穆斯林嘅斋戒月，头先有啲牧师提过嘅呢啲嘅日子，这个群体就会更加紧密嘅去聚集去祈祷。因为群体嘅负责人嘅领袖，佢嘅理解就系呢段嘅期间，穆斯林守斋，佢哋操练功德，系穆斯林世界凝聚最大势力嘅时间，亦都系敌对基督信仰最强嘅时候，系每年咧最黑暗嘅日子，所以咧要聚集祈祷，都系用争战嘅形式，要开火打仗一样，要攻击对方。大家听咗算啦，我跟住想咁样讲，直到我进入神乐院，各种原因我就疏远咗呢个群体，冇再参加佢哋嘅聚会。记得咧喺二年班嘅学期尾，即系呢啲嘅日子，呢啲嘅时间唔使翻学啦，但系仍然要赶功课。我每日就系起身先灵修，跟住做功课，赶呢啲嘅作业。嗰阵我唔知点解就得咗一本祈祷嘅小册子，我就谂咁不如喺灵修时候顺便睇下啦，望下啦。学下当中啊，佢又点样祈祷嘅？经过咗几日，有一次我就系睇完佢嘅资料，跟住佢嘅指引去祈祷嘅时候，心里边就激动，就流泪，好感受到神好爱穆斯林，佢并唔系咧要基督徒去打败佢哋。神却是希望我们用爱去拥抱。这些国穆斯林的世界是黑暗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很多的妇女和儿童原来在这些环境里面，在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的底下受很多的苦。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无知，也都为过去日子走错方向来感到难过。但更多看见什么呢？就是神对人无知的忍耐和爱。刚才牧师都提过，今年的为穆斯林祈祷的30天很快就完了，去到6月4号就完结。但其实为穆斯林祷告不拘这30日，如果你没有拿过这本小册子的，其实一间散会可以去到两边看看还有没有，你可以全年都为这些的地方的需要去祈祷。或许刚才所提到的都是我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神邀请我们去为世界上面黑暗的角落去守望，去祷告。是啊，你为这些地方祷告，他可能这一世都不知道，他不认识你，但神，神认识你，神知道你摆上啲乜嘢。我哋可以代求嘅，原来唔单止限于小组里边嘅弟兄姊妹，亦都我哋当中，其实我哋有啲弟兄姊妹系冇翻小组，其实唔等于冇人纪念你啊。可能有人默默为你去守望， 可能就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今天见不到你的呢？他可能都会想下你有什么需要。但是这个弟兄姊妹，他未必告诉你他曾经为你去守望。我们可以为香港的事情去祷告，我们可以为中国内地某些特别的事情去祈祷，我们可能为某些群体去摆上祷告。只要我们开放我们的心，接受上帝的邀请，神会指教我们为什么事去代求。我们这一刻有这个安静时间，今天将会以以西结书22章30节这一节经文成为我们的反思，成为我们的祷告。经文这样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上，使我不至灭绝他，却连一个也找不着。让我再读一次，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上，使我不至灭绝他，却连一个也找不着。代祷英文 intersection， 它的意思就是站在中间，站在个破口的前面，堵住破口。神话要去寻找一人去堵住这个破口，那个会不会是你呢？我们有一段段的安静时间，你要为自己去祷告。我一起祈祷。主啊，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正在黑暗里面，当人犯罪亏缺了你的荣耀，因为人的罪会令到他的群体、政府甚至国家都可能出现不同的破口，叫人被罪所累，被罪所伤。求你预备我们当中有人愿意为这些破口去站立，等候你的怜悯临到。求你亲自感动人的心。主，我们都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喜悦邀请人和你去同行。求主你继续地在我们群体当中去作你的呼召，并使用我们微小力量去成就你的心意。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